那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的139。好，我们先看一下138，先念一下经文好了。138经文我们刚刚没有说好。经文这边是讲到呢，尔时世尊复告大迦瑟，菩萨常因求利众生，又正修习一切所有福德三根等心施予一切众生，所得制药遍道十方，疗治众生，皆令毕竟。啊，毕竟云何名为毕竟之药？所以这边一开始就先讲毕竟之药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到139这边。好，在做教化事业这一个下面呢，主要就是导师这边所讲的菩萨的方便化导当中，分为毕竟制药还有出世制药二科。菩萨能治疗众生的生死苦恼病，主要是用智慧的，所以这个也称为制药的，又称为就譬喻嘛，病嘛，用智慧来治疗，所以称为制药。那菩萨是用智慧修习一切法药，就是法门，那可以根治众生的生死病重，所以叫做毕竟之药，毕竟就是彻底究竟的意思。那这些之药虽能达到菩提涅槃，就是圆满佛菩提或者涅槃，那这些有的是远方便，有的是近方便，有的是住成，有的是主要的。那切近而主要的之药就称为出世之药。所以出世之药是说这些法门，就我们等一下要看的这些法门，这些方法主要的叫出世之药。所以菩萨所修集的佛法或者法门呢，主要大致上可以分为这两类，就是毕竟制药还有出世制药。那我们再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385。在大智度论卷53所提到的。问曰，菩萨道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何以故故更问？就进一步再问菩萨道了。问题就是说，菩萨道就是无上菩提道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无上菩提。那回答呢，菩萨时有道，就在修行的过程是有道了，那佛已到达，就是佛已经究竟圆满了，所以不需道，就是不需这些道，就是菩提的。那四道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所以名为菩提道。那菩萨行四道，所以又称为菩萨道，所以他就这边是区分什么是菩提道了，就是为了得到，就是修这些方法法门呢，是为了得到圆满菩提。那什么人去实践，就菩萨，所以一个叫菩提道，一个叫菩萨道。那此中佛说就进一步区分了，远道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远方便的，就是本文上面的，就是所谓的六波罗蜜菩萨道，六度菩萨道。那近道呢，就所谓的37品菩提道。那为什么呢？要讲六波罗蜜中还有布施持戒等杂，杂意思就是说它就是还种种的方便，种种的法门。那37品呢，但有禅定智慧。那跟早期佛教一样呢，我们持戒布施修禅定嘛，也借由心的安止定中坐观，或是借由智慧来断烦恼。那主要的虽然禅定也是有共世间的，那主要是智慧，可是在37品当中有禅定跟智慧，所以是相对来说是近的。那六波罗蜜有世间出世间杂，所以远，所以就像刚刚所讲的持戒布施等也有共世间的。那出世间呢，基本上就是跟这种智慧或者跟空相应的。37品三解脱门等乃至大慈大悲毕竟清净，所以称为净，就是 就是什么是缘，什么境，他是用这样子种种去说明的。好，那这边呢，到底什么是境，什么缘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我们再来回来看这边，什么是缘方便，什么是境方便。那我们请翻到140，140讲义的140。好，接下来开始解释刚刚念的那段经文。那说明毕竟之要，先总说，这是另起一大段，就是就刚刚我们念的世尊又告诉大家什么，所以等于说是另外一个内容。修广大正行与其甚深中观的菩萨，是出发于大菩提心的利益众生或利他心比较重的，所以应该呢常寻求方便去救度众生。那要利益众生呢，就要切实实际上的修学，就是有能力的，就是有点像之前圣严法师有提过，三界如火灾，我们应该菩萨呢应该就像一个全能的救火员，就是帮助自己逃离这个火灾现场，也要帮助救度其他的众生，是全能的救火员。所以要切实实际上修学。好，曰修集福德数，又正修习一切所有的福德善根，不是为了自己，那以平等心普遍的回向与一切众生共，施与一切众生同得解脱同成佛道，是从福德的。福德呢，好，我们等一下来看善法庭。那又约修学智德来说，菩萨修学所得的智要，就是以智慧为主的智要嘛，那也愿意跟众生共有，所以骗到十方世界去疗治众生身心的重病，不但去疗治，而且是接令病尽痊愈。就如《金刚经》所提到的，我接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那哪些称为毕竟之药，等一下会看，就等一下我们来看的，这个是毕竟之药。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我们之前有说过了，在注脚的381这边，我们一下还是来看一下的，更正一下，是这个140页注脚386这边，刮符一，自论里面提到自论卷61，此是随喜福德供一切众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供一切众生者，就是解释供一切众生是怎样的概念呢？是福德不可得与一切众生，就是没办法给一切众生，而果报可与，可能够给的。菩萨记得福德果报，就是他得到之前所修的布施持戒种种的功德，他将来得到这些果报，所以他衣服饮食都不会缺少嘛，甚至是很多很精美，这些等世间乐具呢以利益众生，所以他得到这些果报了。那是果报可与一切众生，那以因果中说因的缘故而说福德与众生共，果中说因啊，那意思就是说给众生福德，是让给的实际上是果啊，不是福报，果中说因嘛，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之前有所比喻的，看过果中说因的譬喻，就像好像我们看到一幅画，画得很精美，出家名家之手，我们说这个是出自名笔，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画了，所以这边所给众生的是这个福报，就是衣服啊饮食等等，而不是给福德，所以果中说因这个意思。若福德可以给予人的话呢，若福德可以与人者，诸佛从出发心所及福德尽可与人，然后更作，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了。所以善法体不可与人，今此以无畏无恼施与众生用， 好，所以这边所讲的善法理就是福德啦，就是我们之前应该有讲过，就是跟三善根相应的所修的是福德，福德是善法体，这个没办法给众生啦，可是福报可以。那我们接着看瓜佛二，这个在华语第二册所提到的，经上说福德回向施与众生，这是果中说因，是不了义说。不了义说是就是说他说的没有那么完整，他进一步诠释的。所以这边菩萨的福德呢是不能转施给予别人，但菩萨发愿化度众生，所以依此福德善根，那未来福会具足，就是这边经就论上所说的，菩萨记得福德果报嘛，就未来他有衣食住药，就他做的也没有问题，所以呢就能以财物佛法施与众生，就是说使众生呢得财物，能依法修行成就佛道。所以就是给他，如果他没办法修，没有时间，或者他缺，生活都过不下去了，俗话说什么法轮未转时轮先转，或者是说行够不多就够不做，有没有听过，就是类似这种话啦，就是说他真的是很贫穷贫穷很贫困，他没办法有时间来修行，我们先帮助他解决，至少他可以有办法有住的地方，吃也可以温饱，那他有办法才有时间或者有能力才有办法进步修行，甚至你听的讲的法也可以听得下去了。所以一般有些常做慈善事业的这些团体，他们跟众生结缘嘛，他们站在第一线，哪里有地震啊水灾之类的，他们现在在第一线给众生所需的东西，然后不管是食物或是衣物，那跟众生结缘，所以不见得这个阶段呢是超越宗教的，所以他就像你是佛教徒去帮助这个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信众，他们也会接受的，这是超越宗教，所以跟他结了善缘，将来你跟他说什么他比较容易听得进去，或是比较有可能去听你到底要讲什么，或佛教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方便。好，那我们接着看回本文，本文这边接着是正说之后总说嘛，接乌二是别说。好，我们看一下经文这边提到的，为不净观至于贪淫，以慈心观至于嗔恚，以因缘观至于愚痴，以行空观至诸妄见，以无相观至诸意想分别缘念，以无愿观至于一切出三界愿，以非是非倒至一切倒，以诸有为皆悉无常至无常中即常颠倒，以有为苦至诸苦中即乐颠倒，以无我至无我中即我颠倒，以涅槃极尽至不尽中即寂即那个尽的颠倒，所以等于说是一般我们会认为常乐我尽，分别是用无常苦无我涅槃极尽来对峙。好，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毕竟制药分为两类，就是对峙型还有菩提型，那菩提型是净方便，是引发证悟的法门。那我们看141讲义141，对峙型是远方便，在初学时先要调制烦恼安定至心，才能进一步的朝向出世解脱嘛。所以这个如果对应我们刚139所提到的，就是这些制药有些是远方便，有些是近方便，那主要的就是出世制药。那一样在毕竟制药这边也有两个， 所以菩提行是近方便的，那对治行是属于远方便。好，我们好再回来这个141这边，我们这边先讲是对治行的。在古义中称为停心观，就是对治的。那玄奘是翻译成尽行所缘，这个我们也有看过了，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停心观或者五停心观就有一般早期有从不净啊慈悲因缘，那导致这边有刮胡有提到说，有很多经论事实上只有提到这三本，那还有戒分别还有熟悉，这五门这个也叫五停心观啊，那个这个俱舍论也会提到的。那本经呢是以前三为一类，前三就是不净嘛，慈悲因缘为类，那戒观就是六戒或是四戒分别观，以戒观达无我我所，所以它分为三空还有四真观两类。那我们稍微翻一下啦，在标题根三就是祥明对治行，接下来是有分根心嘛，心一就是慈不净慈心因缘观，那心二呢是在143页开始三种空观，就是空嘛，无相无愿，从143到145可以先看一下。那心三呢是四正观，就我们刚刚经文有提到用无我苦无我苦啊，是无常苦无常苦空嘛，无常苦无我涅槃寂静来对治常乐我净，那这个是从讲义的145到148 145到148。那我们先翻回来这个讲义的141，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389这个观复一，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在讲观的时候毗婆舍那有提到，观复一提到是云何四种毗婆舍那未有必处比丘依止内心什么，他就内心安止，那于诸法中能证实者最极实者周遍寻思周遍思常，那这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翻为前面的。那这边我只是提到的是说在人证思者的内容是什么，云何名为人证思者，位于进行所缘境界，进行所缘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这种停心观，那善巧所缘境界进惑所缘境界，这三个呢证思者尽所有性，就是诸法的那种志向尽所有嘛，一一法的这种志向。那最极思者就是思者一样是对这个所缘境呢进一步去思者他的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什么真如性，就空性。好，那我们接着看瓜佛二，瓜佛二导师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有提到进行所缘呢是随烦恼特重而施以禁制的，那就是五停心，那贪行是以不净去对治嘛，嗔行以慈悯，痴呢是缘性缘起对治，慢呢是戒差别，那寻思呢寻思就是有寻有事嘛，那般若善乱是用安那般那念去止息我们的善乱啊。那我们刚讲的这个对治行这样有分三类，如果还有印象就是像不净啊慈心因缘算一类，那三空观就是空啊无相无愿，另外四正观，那这个就是戒观里面，所以老师这边说讲的戒是慢行，这当然是相对来说啦，不是绝对啦，不是绝对。好，那我们接着看注脚390，瓜佛一是法宝唐朝法宝所撰的所写的这个俱舍论书， 我们看一下这个，你好，论曰，好，论曰智人正修路，哦，这个就要看聚色论了，哈，聚色论它有论曰什么什么道智嘛，哈，就道，哦，这个就要对回去，哈，对回去论，哦，那我们这边主要是讲它的内容，会提到这五门，略说二要门，哈，就是论曰到人正，人正入修这一个，这个主要有两个要门，哈。入修要门有多种，诸有情类啊，行别众多故，就是众生的根器啊，修行有很多嘛，所以入修门，入修门修行的这种法门亦有多种，广集众多，如果广说是很多啦，次有五种，广就很多，那你少说一点就是五种，那为多贪不净，就是用多贪的话就修不尽嘛，他用这样子，多嗔呢慈悲，多痴缘起，着我六界，巡视慈喜，着我六界，这个刚好跟我们这边一样，如果你看回去本文，导师在解释这个界观有没有，在第本文的第五行，本经以前三为一类嘛，以界观达无我无我所，刚好对应这边的着我，就是对，就是我见的，基本上我们这种根深蒂固就是自性见嘛，我见嘛，那就是这边用这个戒对治。好，我们再接着看为这个注脚这边，注脚390瓜普一这边，难就多分最略二门，从最多呢最简单来说就两门了，一个叫不净观，一个叫慈禧念，故为此二名曰要门，所以他这边所说的要门实际上就是这两个了。那如果你要再分多一点就五个，那不净自贪慈禧净巡视嘛，善乱，从多分说个人自一，就是从说难识不净亦慈巡等，慈禧亦能自多贪等，就是说分别来说啦，他们只能对治一个，可是从实际上来说，就是修不净观最后也可以让心安止嘛，都对治巡视啊，你借由不净观，我们等一下要看到，那你观成就，那让心安止，那基本上如果你入定，除了当然次第嘛，欲界的善乱跟定中这种巡视还是有那个差异的，那所以修那个安那般那念呢，事实上你只要在定中，基本上你这种贪念也不起，跟它相违嘛，这种欲界的烦恼就不起了，因为你入定入初禅啊，这边所说入定就至少入初禅定的时候至少就可以对这种贪，所以从多分就是说分别来说啦，他们只能对应对治一种，可是实际上呢，你借由这样的方法而入定，或是借由这样的方法而修观，基本上都可以对治善乱，对治这种贪欲。好，在瓜普二呢，这个是在延伸的啦，就知道一下也好。瓜普二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提到，就声闻的修法主要是二干入门，就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不净观慈禧念就阿那般那，那经三度门，就我们就加其他的像慈心啊，戒分别缘起等等，组成五庭心。可是呢，在西元五世纪初，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坐禅三昧经、禅密要法经、思维要略法，还有昙摩密多传出的五门禅经要用法，都以念佛代替了戒分别，这个等于说这个反应印度那时候就有这种改变，而不是只有在中国才改变的，就等于说可以另外一个可以知道的，如果你对这个五庭心观啊，或者这种二干入门有兴趣，也可以再看看。二干入门就是应该说早期佛教了，早期佛教可能有些弟子 我讲这个不净观是要对治贪欲嘛，可是有些弟子可能不是那么善巧，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可能他不是只有对治贪欲而已，而且又厌离这种身体，对这种身体也觉得是不净，所以跑去自杀。最后之后呢，佛才会讲了这种阿那般那念，这种慈禧念来对治。所以这个在早期佛教就有了，所以称为二甘露门。甘露就是不死之法嘛，就可以解脱烦恼的法门了。好，我们看回本文哦，讲第一个前三类的，就是不净慈心因缘观这里。好，不净观呢是于死尸取清淤等相，然后摄心成观。这个是死尸呢，这个听据说呢哈，据说是泰国还有这个传承，有些人死的还会把尸体捐出来给人家去观察，观察什么，就是这边所要讲的。这边接着看，如经中所说的九想，膨胀嘛，清淤，清淤想、幻想、学徒想、龙烂想、蛋想，就是其他动物来吃。好像西藏那边有所谓天葬嘛，就是放在外面那些秃鹰啊什么就会来吃。善想、骨想、甚骨头，还有烧想。那修习不净观是对治贪欲的最有效的法药。最有效的法药了齁。那这个呢据说啦齁，我听过其他禅师说过，就是如果你要修的话好像也不能取异性啦齁。有些可能虽然已经死了，可能还会不知道怎么想。所以跟慈心观一样啦，慈心观开始取向啦齁。当然你骗观的时候可以，可是你先对一个众生的话最好不要取异性。那这边也是我有听禅师说过，那当然是同现在不一样了嘛，现在可能有对同性有兴趣的，那可能你也不能取同性。我说的是真的啦，这个是相对来说嘛。有人说为什么佛经上都说女人种种不好嘛，那有人解释，或者导师有解释，因为佛是跟比丘说嘛，所以就会说女人是毒蛇啊，女人怎样不好。那如果他跟比丘尼说，他可能就会说男人啊，所以相对来说啦。好，那我们接着看啊，倒数第三行，贪欲是障道法。凡人呢，一般的人都会这样的贪欲，受到贪欲迷乱了，就不知道真实性了。真实性就是不是清净的了，所以有可能就会贪姿色、贪音声、贪体嗅。这边的嗅是味道的，不是它有两个音，一个是臭嘛，可能也有可能是有人对那种体臭也感兴趣的了。那不过不见得就是臭啦，嗅就是味道嘛，就是有些对身体的味道，或是贪他的体态曲线等等，或者贪他的这种温柔的共识，就是服侍。那修九想观成就呢，这一切贪欲贪念都可以不起，要成就嘛，就是入定等等。那导师上在注脚392，导师在华语集第四册有是淫欲为道齁。这篇文章齁，不要看标题啊齁，淫欲为道不是淫欲是道，他举了古代这种说法，中国的古代就有说用淫欲是道这种主张齁，所以他来说明在佛教后期的那种密运大圣这种导师对这种密教的这种方法比较多的指批判啦齁，所以不要看标题认为导师说淫欲是道齁，不是啊，还是这边的淫欲是障道法齁。这个在早期不管是经还是律上就提到了齁，淫欲是障道法。虽然淫欲呢或是贪欲，淫欲贪欲齁不是生死解脱的根本，导师的书也有提到了，可是它是障道障碍修行的因缘。 所以一般居士啊，受持五戒不邪淫，在解生密啊，不是解生密经，瑜伽师地论，如果有的有印象的话，他解释不邪淫的时候呢，他还有限制时间啊、地方啊、次数啊，就是一天当中啊，这个都还有就是适合的地方、不适合的地方，还有男跟女跟这种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他虽然不是那种生死的根源，而是他是障碍修行，所以不能太，就算你受五戒了，不邪淫，除了对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女人，或者这个应该突然间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现在就是对其他的人，正常的婚姻关系其他的人之外的人都不可以侵犯之外呢，就是就算是你的太太先生，时间啊、地方啊、次数，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都有提到，就是不能过量了，妨碍修行。那从这妨碍修行这个角度去看，好，我们接着看142页，142页是讲慈心的。好，第二个是以慈心观来对治这种嗔恚，嗔恚病呢是极出众，所以一般俗话说一念身心起，八万扇门开。除了八万，也有说百万的了，这个在早期古德的著作上都有提到。这是应该大圣的修行者应该特别重视的，为什么？因为呢，身心一起呢，对于利益众生就会成为障碍。这应该观一切众生如父如母如儿如女。修习愿一切众生得安乐，同情众生的慈心，慈心增长嗔恚就不起，因为慈跟嗔实际上是相违的，你很难说我生慈心的时候，我生起慈心的时候呢还有嗔恚，我打人的时候是慈悲心，这个有点难理解的，你骂人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说次第生啊，同时间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知道齁。所以慈心跟慈悲啊，慈悲跟嗔恚是相违的。可是慈心跟嗔恚也是一线之隔啦齁。有人说这种爱不到就恨嘛齁。那一样，你慈心如果没有善巧，有可能就会升起嗔恚。因为慈心啊骗一切众生，所以用大乘佛法，就比方用吃素、素食或放生来培养瞻仰慈悲心这边所举的就像弥勒菩萨呢，出发心就不食众生肉所以慈心来表彰他的功德啦齁。那导师在其他的书有提到可是现在呢齁，就是放生应该是比较刻意齁，而且我们应该要知道这种生态平衡的道理，某一个物种太多，实际上对其他而言，对其他物种来说就是一种危害了。那放生就不要刻意，就是说你不要事先去跟买鸟的或是买卖鱼的卖鸟的卖鱼的说什么时候要放生，因为有的也是你跟他们定好之后去放网，他们随后在后面又开始捕了嘛，所以应该比较刻意的放生，这种瞻仰慈悲心，这种意涵是应该是比较重要的。那现在像吃素这种观念，它有的时候不是宗教，比较不见得是佛教。台湾现在素食啊，应该台湾的素应该有分好几类嘛，有什么植物五星素啦，奶素、蛋素、全素，还有什么奶蛋素，大概有五级。那欧美国家他们是那种严格的素食，他是不吃来自动物的食品，来自动物的就是 vegan 或是 vegan， 来自动物的比方什么牛奶、蛋、蜂蜜，他们有的也不吃，如果全部来自动物，所以他们的素食的观念跟我们的这种受菩萨戒或是瞻仰慈悲心这种观念不一样，所以重点是要瞻仰慈悲心。如果我们只是吃素，只是放生，只为了可以长寿，可以将来 过得比较好，那个就跟我们所要讲的慈心或是慈悲心没有那么一致的，没有那么有关系的。重点是要长养慈悲心，所以弥勒菩萨他这个代表也是如此。那在注脚三九四刮不一，这老师在其他的书也有提到了，佛法是救世之光之边，弥勒菩萨特的特殊的功德可以从他的姓名中看出，梵语弥勒，这弥勒梵语叫 Maitreya， M-A-I-T-R-E-Y-A， Maitreya 这个弥勒 Maitreya 弥勒，这个不知道那时候翻译是取的是什么音的，台语好像也不太近，那他的意思就是慈的意思，那从那出发心的时候，慈心出发嘛，那着重于把救他人的苦痛。一般说慈跟悲是好像是一样，像慈悯心是拔苦的，那啊不悲啦，悲是拔苦，更正一下，拔苦，那慈是娱乐，就是缺少快乐幸福就设法给予他。那就菩萨来说，慈跟悲都要具足，不过弥勒菩萨他是侧重修慈心，所以他经上有提到他，所以出发心的时候就不杀生，不使众生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除了这边所讲的，导师在净土遗产这边有提到一个蛮我不知道诸位对这种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或者这种往生这种刀立天上这种概念是怎样？不过导师这边讲的，好，这边就是这个弥勒是 Maitreya 梵文。那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弥勒菩萨住在兜率天的，兜率天有兜率净土，而不是弥勒的净土实在是实际上是在人间。那这个三节号是导师举的那个弥勒菩萨上生经，所以求生呢兜率净土的目的是在亲近弥勒菩萨呢，将来呢好随着弥勒菩萨一同来净化人间，以达到善根的成就成熟跟解脱。不是因为兜率天如何的快活，弥勒净土思想呢起初是着重实现人间净土，而不是天上的。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诸位对这个弥勒净土的概念是怎样，不过应该是就如导师说的所以太虚大师的那种道场他们共修早晚课是念这个弥勒菩萨上生经，所以在经上也有提到的。好，我们再回来这边呢，回来讲义的142，我们接着看第三个，第三个因缘观对治愚痴。好，三以因缘观来对治愚痴，这边的愚痴呢并不是别的，而是不明，不明就不知嘛，不明善恶，不知不明业果，不明流转生死，不明我所空等愚痴，就无明了。这个老在成佛之道有说世间正见嘛，出世间正见，刚好都可以对应这个世间正见是什么？有善有恶嘛，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者，就刚好对着这个。那不明我所空呢？就出世间的正见，就是要知道什么四谛缘起。好，所以这就是前两句是讲无明嘛。那这唯有以如来的十二因缘这样的观察制要，才可以对治这样子愚痴无明。因为空相应缘起，空相应缘起即开示业管流转等道理。好，这个空相应缘起，然后以上三观是一类，我们来看一下注脚这边好了。空相应缘起，所以这个缘起是跟空相应的了。那既然是空，既然是缘起，而可以建立业果生死， 乃至解脱生死而达涅槃，这个道理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142页，注脚的395，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刮符一，刮符一在杂含经的杂含298经提到什么是无明嘛，就是不知前际后际，前后际不知内外等等，这个在阿含经就讲了，可能不知四谛啊，不知业报啊，不知业不知报等等。那刮符二，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有看过，刮符二在般若经里面，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不知，名为无明。所以在般若经强调就是说，不知一切法空的道理就是无明。啊，刮符一是讲，像杂含经讲的，可能跟导师整理的成佛之道里面所提到的无明啊，不知善恶啊，三世啊，流转啊等等的道理，乃至不知四谛啊这些啊。可是，在刮符二就直接提到般若经，就意思就说了哈，这个实际上从说法的内容或是经典记载的内容来看，实际上有。早期佛教强调的跟这种大圣强调这种还是不一样的，这我们这种概念会之后会提到，像早期佛教可能会先教观什么无蕴无常，无蕴是苦，无蕴无我空的道理，那大圣是直观切法空嘛，早期佛教用三法印，那大圣佛教一时相应一切法空的道理，这个种种现象或者种种的这种记载，经文的记载可以知道，事实上所说法的对象还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他们已经有前面的基础了，那进一步直接跟他讲空，他就个人相应。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396，注脚396在刮符一就是杂含的293经里面提到的，就佛跟一比丘说，他已度了疑嘛，就已经解决了疑犹豫，拔出邪见智，所以他不退转，断尽烦恼嘛，心无所作，何处有我为比丘说法，就是哪有实际上，就有点像虽然是说法啦，可是你不能说他有实际说法。那为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异缘起随顺法，那什么是随顺空？这么常讲就是缘起法了。那这个缘起法是贤圣出世空相应的。那什么缘起法？这个我们很常知道嘛。为有事故，事事有，事事有故，事事起，也就是无明，缘无明有而有行嘛。若如是存大古聚集嘛，存大古聚集，乃至如是存大故俱灭，这讲的就是一个流转一个还灭嘛。那此甚深处所谓就是缘起，背负甚深难见，所谓一切取离，就取着离嘛，断尽爱尽啊，无欲即灭涅槃，甚深在这边所讲的亦复甚深就是涅槃。如此二法，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有为呢是生嘛，生出意灭，就有这种特征，你可以观察到什么是有为法，可能就是你可以看它升起，它变坏，乃至它消失嘛。那无为法就是不生不灭，不异不生不住，不异不灭。是名比丘诸行苦即灭涅槃，讲的就是最后解脱烦恼大道涅槃这个状态。所以在杂含经实际上有很多描述呢是跟空，可是在阿含经的空呢跟大圣的空是还是有程度的差别的。简单的说就是我无法有的概念，我是没有的，这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好，那刮符二呢，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中道之佛教里面提到，缘起中道的二律，一正一反两大定律，说明的流转 从有无明而有行等等，乃至存大果具嘛，还有幻灭哦，就是无明灭则行灭哦。它说明了这两个必然律，这早期佛教《阿含经》常讲的哦，是缘起因果的起灭生灭是俗数法哦。这还是俗数法。老师说这个讲这个缘起法的流转律跟幻灭律，这个还是俗数法，还是在现象啊现象的表面上说，还不够深入，还不够，还没有阐述到它的第一义，还没有说它的真实的内容。可是呢，但是第一义这种甚深法还是依着缘起法说，就是呢缘起法的空寂性。所以在大圣讲到的事实上就是在着重这个部分，缘起法的空寂性。所以杂含经就卷舌，就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经，未必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法，虽然在我们所看到的内容他也是讲到这两个了，就流转律幻灭律，可是在这一正一反的缘起相对性中，鞭辟入里只显空心才是第一。这边所讲就是导师后面有所讲，就是中道空寂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荧幕这边哦，看了吗？这像这段文是接的刚所念的是鞭辟入里直显空性这里所讲的齁。这从流转环灭的二门有无生灭观色的现象中关系当中齁，直接体现到法法本性的空寂，可以叫它做中道空寂律这还是在讲缘起法，这是第一义的中道教说，也是佛法的特色。缘起性空的真义，大圣学者常说当体即空了，就是刚我所举例的，就是说可能早期佛教从五蕴观察无常苦空无我，可是大圣从这种生灭现象体会当体即空直接观，从生灭现象直接去观它不生不灭，这事实上就是这个道理。好，那我们再看回来这个讲义的143的注脚397，跟这个相关啊，空相应缘起而开示这种业果轮流转的道理。注脚397在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有提到，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长，业果报不思，是名佛所说。虽然是空啊，可是它没有断灭，就是从小到大还是我们的，虽然这个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我呢一直在改变，变不管从外表上心智上它不是断灭，完全没有关系，十岁的我跟现在的我不是完全没有关系，虽有亦不长，就是说它还是在改变啊。从这一次观察，从今天明天 哦，过昨天、今天、明天观察，事实上是如此哦。它并不是停留不变嘛，哦，它一直在改变。可是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还是有关系啊，不会别人认不出来是你，你自己还是认为那昨天的还是你嘛。那从这样子观察扩展到我们这一辈子，从小到大，乃至从观察到过去式、现在式乃至未来式，也是如此这种概念、这种观念。好，我们看《观法二》在自论里面有提到，如佛所说，诸法虽空，就无自性嘛，意不断，那意不灭，就是我们虽然呢，就是无自性，可是我们做了什么样的行为，将来还是在我们还没有解脱之前，我们还是会受报的，不管是恶的行为或是善的行为，所以意不断意不灭、哦、诸法因缘相续生，意非常，所以它辗转改变嘛、哦、那诸法虽无神、哦、就是没有一个主宰者或是一个我啦，神就是我的概念嘛、哦、可以主宰可以独存，亦不是罪福，就是还是会受报、哦、那你一心念起诸生诸法诸根诸慧转灭不停、哦、不自后念、哦、心心生灭亦不是无量世中因缘业诸众戒入、哦、中皆空无神、哦、从五蕴观察六界、哦、或是六处六路嘛六处嘛、哦、六界、哦、地水火风空事，这些都是空无神，就无自性，无一个我吗？可是呢，你说他无我，我们还是在轮转五道受苦，还是有，还有这些行为，哦，这是蛮有趣的了。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边哦，这个之前有提过，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在《杂含经》的335经，这部经叫什么？第一空经呢？第一空经，云何为第一空经呢？诸比丘言生死无有来处，去死无有去处。如是言，不死而生，生已尽灭，有业报无作者，此因灭以一因相续，除俗数法。那俗数法这边所讲就是此有故彼有，此即故彼起，是名第一空法经啊，第一是圣意义哦。他实际上，你们觉得看了这段经文，他讲第一哦，就圣意地空经，什么是没有，什么是有？就是看经文的话，你们会觉得眼用眼根来代表嘛，这有点像这边所讲的那种六处来说明，或者五蕴的色来说嘛。说言不时而生、哦、它没有一个实在的、哦、生已尽灭，生的时候就毁，一定趋向毁灭、哦、生下来就不免死嘛、哦、所以有业报无作者，你们觉得这个阐述的空是什么？这边的空，有业报无作者，没有一个人吗？有业报啊，有业报是不是缘起？总的来说啦，可以来说是它是法有我无的观念啦，没一个实在的我，可是法是有的啦。那业报是不是缘起？那当然是缘起啊，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导致在空智探究里面所提到的，第一空呢，就是生一空的不同的翻译嘛，意义。那经中以眼等六处的生灭、哦、说明生死相续流转，有业有报，有报就是果报嘛，一手而没有作者、哦、这是明确的法有我无的说法、哦、没有作业者也就没有这个受报者，诶，所以不能说有舍前五因而后生无因的我，就是说不能有个我的，不能说有一个实在的这个作者，有的只是俗数法，就是缘起法嘛。 所以经的经义说经的道理是什么？经的道理是啊，唯有法假施舍啊，就是唯有法假施舍的缘起的生死相续，这、就是假施舍哈，有业有义所，而没有作业受报的这个我哈。缘起法是假有的哈，我是不可得的生义空。那假有某个程度来说也是什么？如果照导师的解释的话，缘起法是假有，它也是什么？它事实上也是空啊，毕竟空啊。这是我觉得这部经是很有趣的。导师在空之山就说：“哎，空大圣的空是跟有部说一切有嘛？哈，三世十有法理很准，说一切有的有部是很有相关性啊。你看他的经里面，跟刚我们所念到的。”空相应啊，空相应随顺缘起法，空相应啊，随顺缘起法，对，应该是哦，出世空相应随顺缘起法。可是它的空跟大圣一切法空的那种意涵又不太一样，就是这边所讲是法有我无的这种思想。我觉得这个。下礼拜我们再从这边看哈。那我们为什么讲到这里？主要是那段文呢、啊、哈，在本文的这个142这边哈，最后一行就是用缘起观来对治愚痴，就是无明哈。可是无明导师这边提到对治是空相应的缘起，空相应缘起，空相应的缘起而开示这种业果流转的道理。可是他在世上。简单的说了，在杂含经所看到的缘起法基本上就是讲的一个两个定律了，流转门环灭门。可是大圣或是导师的书提到，事实上缘起法本身也是毕竟空的，所以导师在瓜佛二所提到的，就在佛法是救世之光提到，就是中道空即律，就缘起法就大圣一切法空的道理来说，我们修行要借有缘起法，可是这个缘起法你也不能产生执着，所以大圣常讲从这种生灭现象去体会它不生不灭，体会当体即空这种道理。所以孔子探究所讲的就阿含的空是蛮特别的，就从说一切有部的一些所传承的经啊，杂含经啊，或是中阿含经，我们上次有讲的这种小空经大空经，入子母空，它是有些空有些不空，说入子母堂，这个讲堂是空的，是说它里面没有人没有动物而说它空，而不是说这个讲堂是空的，所以它是有些空有些不空。那这边所讲的所举例的像出世空相应随顺缘起法，这边所提到的它就刚刚讲的是眼等六处嘛，有业报无作者，那在293就注脚的396提到的是让讲的是流转门跟环灭门，缘起法的流转门跟环灭门。可是大圣进一步讲缘起法它也是毕竟空的了，毕竟空的。好，那我们下次再接着，那我们请合掌。